上次我们已经对于这个白法明门论的学习已经到了这个上行所，十一个上行所，那么就是只是讲到一点点，就是前面的这一部分，就是第一个上行所，性行所。我记得当时候呢是讲了一个开头，那么就没有仔细讲。当时候有一些佛友还给我提了一些问题，我就说了，等我们下一次再讲的时候呢，那这个问题就已经在讲解里面含有了，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们有细讲，所以就不懂。言性者，那么是上法里面，上行所里面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内涵，第一个内涵。于实得能生忍药欲心境为性，这个是这个性心所的这个定义。那么这里这个实得能怎么讲呢？实得能的话呢，就是说对于三宝四谛这个真实性以及三宝四谛的功德作用，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能不能成就的问题，这个三个事情上心里面能够升起深深的忍可，就是深忍，就是说他非常相信这件事，非常认同这件事，就是深忍。药欲呢就是说他心里面有欢喜心，这个喜欢，想要追求，想要努力，心境为性，这个境啊，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三宝四谛的这个功德作用，心里面没有疑惑，没有犹豫，心里面深深的羡慕得决定，这心境为性。那么具体的讲，这个实得能三相，就是这个第一个是实，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就比如说佛所说的这个四谛啊，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集灭道四谛，就像经典里面所说的一样的，佛所说的这个四谛啊，你们有没有疑惑？如果有疑惑呢，现在我还没有涅槃，好像这个是佛遗教经里面说的，你们赶快问我，不要等到说这我涅槃之后啊，你们心里面呢还有疑惑还没有解决。那么当时候这些诸弟子中啊，就是默然呢，就是没有疑惑，这里面还说了，还形容了，就是说日可令冷，月可令日，月可令日，月可令热。佛说四谛呢是不可以改变的，就是说我们世间的这个自然界的现象，太阳呢是温暖的，夏天是炎热的，这个月亮呢是清冷的凉的，这个是一个自然界的事物，我们不是说普通一个人力啊可以改变得了，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得了的，那么但是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得了的事物都可以改变，日可令冷，月可令热，这样的自然界的现象都颠倒过来了。但是的话呢，佛说的四谛的这个真理是真实不虚的，就是这样子的话呢，佛说的法都不可改变，这就是说明佛所说的这个真理了， 是真实不虚的，是不虚幻的，不可改易的，不可改变的。这个就是对于四谛有了这个确切的完全的这个信心，这个认识，这个认同，这个是在佛所说的这个真实心上。比如说法，法的话呢是能够让我们得到解脱的。我们要是听了佛的法，一直修行，那么你就能够得到解脱，得到解脱。佛说有一些是障道法，比如说淫欲是障道法，对世间的种种现象的贪，是障道法。那么你在这些事项上呢，没有远离念，留恋，执着执取，就会成为你这个修行路上的障碍。就像好像闭眼分禅师这个故事一样呢，他自以为修行很好啊，那么结果呢，在有一天的时候，小鬼来抓他了，说他这个无常已到，要离开这个人间，寿命已尽。他想，哎，我是这个很好修行的人了啊，那怎么样来抓我呢？那就说这个小鬼就说了，你还没有开悟，你还没有开悟，你一样要被抓，要去，进行下一个轮回。那么听了之后，他说你跟我这个跟阎王这里啊请个假，这我过个星期再来，还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么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的时候，他就自己观察了，哇，自己之所以还不成就啊，就是因为他对于皇帝赐给他的这个玉钵呢，非常的执着，放不下。后来他就把这个玉钵呢打破了，打破了就用功夫啊参究，在用心参究。那么经过七日之内，他就悟到了，开悟了。然后再来找他的时候呢，就找不到了。他就有这样一个呢执着心，所以他就粘住了自己的这个佛法上的这个呢进步努力。那同样的，这个印度的这个优婆居多尊者了，他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了，就是他非常之善巧教化众生，看你在什么地方执着，就对症的下药，给你治病。就像讲有一个比丘啊，他出家之后啊，就是我们现在当方丈当家。要为大家忙，给大家办事情，他每天做，每天做了，他做的到后来想呢，这我不要做了，我应该好好修行，我不要只是赔福报。那么后来他听优婆居多尊者了，非常的这个有名，是大阿罗汉，指挥这个指导很多人修行成就了，就去到他那里去，但是优婆居多尊者就要他答应条件，他说可以啊。他说我来教你行，但是呢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你认我这个老师，我就是这样对你，那这个人就答应了，他是同意了，可以啊，他说好啊，那么这个比丘同意了之后啊，结果怎么样，师父还是叫他去修庙，还是叫他去做事情。这个一听之后，他开始是心里面很抵触啊，不能接受，我现在来师父这里不是说要赔福报的，我现在要增长智慧，要进行禅观，要破除我的烦恼习气，这师父现在还是要我做老样子，不过现在呢话说回来了，我已经答应了，还是得执行要做。这个做到最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师父才叫他去，优婆居多尊者才叫他去呢修禅观。他一修禅观，马上就见到没有多久就证阿拉汉果，就是说他是一方面福报还不够，所以继续要他修，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对治他这种习气，对治他这种想法。有的时候我们认定是怎么样，那是你个人的认定，你被你自己这种认定认同呢卡得死死的，执着得很强烈，你就没有办法了， 解脱。善知识他已经开悟了，证道了，他是一个明眼人，他知道你要从哪个地方入，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治疗你这个病。但是我们众生呢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也想能够断烦恼，也能够出生死，也想，但是呢他自己在想要断烦恼出生死的过程呢，他又自己用种种的观念把自己拦住了，绑住了，就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啊，这个真正是好的善知识老师，他给你指导教导的时候呢，你不一定理解，虽然你不理解，但是你还是要相信，还是要相信师父，就是他是对着你的这个烦恼病下药的，看你有没有这个执着心能够转过来的这个情况，你能够转过来，那么他就能够帮助你了。那么就是他这个是占道的，是占道的，不是对你有帮助的。你一过这个关的时候，你就发现哦，我这个烦恼能够解决了。我们这里是讲的远了一点，因为佛说这个这个佛的功德呢有四无畏嘛，就是佛说解脱道无所谓，佛说占道无所谓，就是说这个是占道的，确定就是被占道，这个是解脱的，确定就是被解脱，就是佛说的这个法呢是真实不虚的，有这样的这个作用的，有这个作用的，那么这个就是真实性的这一个层面，那么德呢就是功德，作用，戒有戒的功德，定有定的功德，慧有慧的功德，戒定慧三学，三无漏学各有其功德，所以在比喻里面来说呢，这个定这个戒是捉贼，这个定呢是负贼，这个慧呢是杀贼，就是戒定慧是这个捉贼负贼杀贼，贼就是烦恼贼嘛，烦恼为什么是贼呢？烦恼它会劫我们的功德，会劫夺我们的智慧，就把我们的功德呢善法呢能够偷跑，什么偷啊，就是这个烦恼来偷，我们一起烦恼的时候那么就会造作种种恶法，然后呢障碍自己升起种种善法，比如说我们得了定那你如果贪婪心增强了或者我慢心增强了，自己得了定了不起了或者自己有点佛法的文思的道理上的认识就是我慢心增长起来，其他的这个比你好的老师啊来跟你讲的时候你都听不进去不想听那就障碍住自己了。那如果是你这个持戒修定修慧修观增长你的智慧，那么就能够杀这些偷你的劫夺你的这个功德的这些烦恼你就能够对治，你持戒了修定呢修慧呀它就各有各样的这个呢功德意义那么这是讲戒的功德定的功德慧的功德，它分别有这么一个作用。戒的话呢主要是防非止恶引导我们趋向于解脱，培养好良好的品行，积极你基本的这个资粮。定的话呢就是说通过修持之后我们心能够专一不散，这个洞察力呢强，观察呢微细。慧的话呢就是依照佛所说的道理进行呢如理如量的这个观察，能够透过现象界的这个深入观察认识到真理，不为这个呢自己的错误颠倒意识所左右，也就是佛法里面一般说的四种颠倒啊， 这个无常呢做常想，不净做净想，无我做我想，苦呢做乐想。这因为我们有这个四种颠倒，不认识世间的真理，才会使令我们在生活里面虽然很想得解脱，很想能够得到快乐，但是呢你在追求这渺不可及的快乐的过程当中呢，给自己带来了制造了更多更多的痛苦。那进一步发现的时候呢，你所谓的痛苦，所谓的快乐，其实还是一种痛苦，并不是快乐，并不是快乐。那么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观察的时候啊，就能够调整对治你在于现象上的迷惑，由此现象上的深入观察，打破这种迷惑，见到它的本质，它的真实的层面。那么这就是说这个慧的观察。那通过这个慧的观察之后，你的迷惑颠倒错乱意识消除了，你就是一个正常的心理了，一个智慧心来看待宇宙人生世界万物，你就能够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不执着，不贪染，不嗔恨，不愚痴，烦恼日消，智慧日长，真正有这个根本性的无明破除真理的洞见之后，才是一个真修行者。我们之前的话呢是属于资粮位，修修福报，我们就来听听经，听听白法，陪一陪这些资粮，这一个帮助。真正你深入能够修行的时候啊，是你有这些资粮之后，你能够转入到见到位。见到位哪里来？就是要我们闻思修之后，有定之后，展开深入超世间的观察，超越了这个光慧，才能够办得到。那么这个就是慧的功德，慧能破妄见真，破除妄想分别颠倒意识，见到真理，见到法性，见到佛性，见到空性，能够破妄见真，这就是功德了。那么这里讲说于实德能的德了，这个刚刚只是提到法的一个德，那还有佛的德了，佛的种种功德了。佛呢是有法身啊、报身啊、化身啊、法报化三身啊，这个四智啊，这个大圆镜智啊、平等性智啊、妙观察智啊、成所作智啊、种种智慧。这总的来讲，这佛的功德就是他断除了一切的烦恼，乃至于习气，乃至于未知的境界，佛都断除了。那么佛呢是成就了一切殊胜的功德，圆满了自己的这个福慧，圆满了一切智慧。还有呢就是佛有无穷无尽的这个悲怨心，来这个世间利益众生，随众生的应现而说，随众生的这个心而应现而说法，佛具足种种的善巧来度化众生，来利益众生，佛有能力有办法来度众生，这个就是佛的种种的功德。身的功德呢是讲贤圣身，声闻里面是七贤八圣，大乘里面呢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五十二位菩萨，五十二个位次的菩萨，他们在这个世间呢，由于这个菩提愿心，积极的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个现世乐乃至于究竟乐，菩萨都不会细舍。现世乐，帮我们众生呢，培养这个世间的知识、世间的学问，做好世间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呢安排，对于贫苦无依的人进行这个救济，那这些是现世乐。那么还有呢，那包括禅定乐都是属于现世乐，还有呢是究竟乐，就是在这个世间呢高举呢法幢，建立佛法，吹邪显正，依佛法的这个正理，能够破除世间种种的迷乱颠倒意见，这佛教内部认识不清楚的， 乃至于外宗、其他宗教或者世间学问对于真理上的迷惑，菩萨都有此力量，摧邪显真，摄化种种不同的这个众生。那么这个是菩萨的这个功德，声闻有声闻的功德，菩萨有菩萨的功德，那么这个是一切圣者的功德。这里的声呢是讲贤圣声，贤圣声。那又有比喻啊，说这个佛呢是医生，法呢是药，那么这个身呢是这个我们治病的时候这个康复者，有医生给我们看病，然后开了方给我们吃药，又有人给我们康复这个病，康复者也很重要，他告诉你什么时候啊，这个应该运动一下，因什么事情要注意，不能太冷了，不能太热了，某些东西不能吃，某些东西能吃。但是我们这个生病的人呢可不一样，有的时候医生说了这个东西不能吃，但是我嘴馋想吃，有看病的人呢，看护的人呢，他就会制止你，劝诫你，你不能吃，你吃了就会发病，所以看护者也很重要。那么就是比喻说佛呢是医生，佛说的法呢是药，那么这些贤圣僧呢是看护者，是指导的辅助者，使我们这个得了病的众生呢能够变成一个健康的人，病就治好了。那么这个病治好了，就是说我们的生死大病治好了，烦恼大病治好了，能够回归清净，回归于清净，能够得安乐自在。那么这就是这个呢三宝的功德，三宝的功德。四谛的功德呢，就是说我们观察四谛，能够这个呢离苦得乐。这个四谛主要是法的功德，就是指法的功德。那么能的话呢，就是说性有德有能，性有能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众生你要依照佛法来学习，来实践，都一样的可以得到解脱，都能够出离三界。不是说佛就可以，我们其他众生就不行，或者那些术士有善根的阿罗汉呢，他们可以，菩萨可以，我们就不行。就是这个是实得能的能的意思，实得能的能的意思。就像佛觉悟之后就说古之仙人道，就是这个无上菩提啊，不是佛一个人证，佛佛共证，过去的佛已证，现在的佛呢今证，未来的佛呢当证，就是过去已经有很多佛了都证到了，现在佛觉悟了，佛也同样的实践了这条堪庄的大路，大道。那么未来佛，这佛有受记的了，这个当时发心的，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阿罗汉、菩萨，他们经过多少劫之后呢，会证到无上菩提。同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佛法的人，你发了愿心来这个修学，从不知道到有一点了解，然后静静的时间越来越知道的多，你经过多少时间之后也一定是能够证到无上菩提的，不是不可能的，就人人皆可以证道。那么这个是能，生忍欲要，就是说心里面呢对这些道理深深的认可，不是一点点的这个认同，而是通过闻思之后，通过学习之后，他心里面呢认识到了，理解到了，那么这个是信心的这个呢建立。所以真正学佛的人，你不是说给你念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你就是佛弟子了，皈依了就好了。皈依之后就要努力学习佛法，你就要读佛的这个本生坛传记， 看佛说的种种的法，看一些高僧的传，来让自己对于三宝有更多的认识，升起你的这个呢信心，这样你的信心才会能够升起来。你真正对于这个法有这个深入认识的时候，你才能够比较有决定，不动摇。但我们很多一些学佛的人呢，来的时候呢是很有大的这个信心，但这个信心还不牢固，就是说他对于佛法的了解了很有限。那要经过一番学习之后啊，了解深入的时候啊，他才可能是深深的认可，就是他在思维观察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依佛法的道理，来给自己有明确的指导，我要的是什么，我的方向是什么，该不该停留在哪些事情上，那么这个就是认同感。药浴呢，就是他心里面呢高兴、欢喜、希望，这就是药浴的意思。就是佛说法之后，你看，经典后面都是讲呢，这个欢喜赞叹、信受奉行，就说明佛说了法之后啊，对当机的这些众生呢有启发，大家呢深深的认可、认同这些事情。感到佛说的法呢非常的这个微妙，赞叹，心悦诚服，之后呢就会去这个呢信受奉行，就会也想要去实践。如果我们也了解了佛法身的这个呢真实不虚，也了解他的功德，但是你发现自己做不到，这好像是不是一个现实，是某些超人呢某些特殊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那你能够是说信受奉行吗？就没办法信受奉行，而是也了解到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在有些经典里面呢，这个佛的这个悲心悲愿，他为了鼓励我们人，不管你怎么样，你来去闻学一些佛法都是好的。所以法华经里面讲，这个若人善烂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就是你没有定啊，你是善烂心，偶尔的跑到庙里面来了，到了佛堂了，你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念了一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你未来都是会成就无上菩提，能够得到圆满的觉悟，证得佛果，皆共成佛道，都会能够成佛的。就是这个呢是鼓励人家的，能够引起众生这个信心的。因为有的人确实也觉得了，要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佛所说的法甚深微妙，这我们能够入吗？就会产生这些疑惑。那么佛在一些经典里面呢就说很恳切的说，是的，是可以的，是可以的，这个就是药浴，药浴，就是心里面有这个欢喜心，心静为性，就是对这件事情呢心里面没有疑惑，就觉得是确确实实是如此的。比如说我们讲佛法的这个根本道理、基本道理，这个三宝四谛，以这个四谛里面苦谛来说，佛法的这个观点呢，人生是苦的。那你没有学过的话，你就会想人生也是乐的了。我这个出去啊游览这个美景，与这个朋友呢吟诗作画，那或者我这个学术啊事业呢有所成就，众所赞叹，你说这个不是快乐的事情吗？你怎么说人生是苦呢？他这个就是对佛法的了解呢非常有局限性，就是没有呢学习，不了解，不知道。那如果他学习比如说这个根本佛教的教义四圣谛的道理， 苦地的道理了解，那就知道了，人生是苦，这有苦呢，有三苦啊、六苦啊、八苦之说，就是讲说，简单的来讲，这有三种苦，有苦苦、坏苦、这个行苦，这个天太寒冷了，太炎热了，或者遭遇到挫折失败了，或者受到外伤了，这些事情了，那么这个就是苦苦，这个都知道啊，事情有这些苦苦。那么坏苦呢，就是我们好的事情本来就年轻力壮，面面渐渐衰老，没有力气，这个今非昔比，那就感到痛苦了，那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你再到房子里面有冷气，外面很炎热，你觉得很舒服，可是你又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有事情你要出门，你就要从这个凉快的地方呢去到热的地方，那么你原先的这个苦呢，这个原先这个乐呢就消失了，然后呢这个苦就出现了，这个就是坏苦。行苦的话呢，就是说它总是这个变化的，不会停留的，任何的这个事物这个现象呢，现象界了，这些东西啊都是变化的，今天好明天又不好，明天不好后天又好，它是变来变去的，这个是千流变化的这个苦，它看起来没有苦，现在还乐的，但是过不多久呢，这个苦就是膨胀出来了，表现出来了。所以从根本意义上来讲，这个苦啊，这个乐了，它并不是乐，它就好像人挑了重担呢，休息一下，还觉得很舒服，休息完了怎么样，还继续要挑担挑着走，或者是身上有个窗口啊，凉风吹吹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啊，那这个就是乐，整这个凉风一不吹的时候又恢复了痛苦，所以本质性呢是苦的，经过这些认识之后，那你深入了解之后呢，那你就对这个苦呢一个确定的这个认识，佛所说了世间是苦啊，是真真实实如此的，不虚幻的，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去这个观察，发现到人世间是苦的这件事实，佛法说的苦并不是消极的观念，而是把世间的真实揭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然后不要被这个假象所蒙蔽，等到某一天自己又流转生死，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而是直面事实，把问题认识到，进行解决。所以佛法里面一点也不消极，这我们世间没有学的人呢，不了解了，他倒是会消极，在欲望上呢很猛烈的去追求，追求了一番之后，有的固然得到了，得到了之后又怎么样呢，就觉得不就是如此吗，就好像有些人呢想唱歌了，想演电影，想出名了，有鲜花了，有赞叹呢，那结果他真正成就了，大家都知道他了，他又有做名人的苦恼，很多人就关心他的私生活了，他到哪里呢都是不自在的了，不能跟一般的人一样，他有一点什么小事情不小心呢，就能够招来很多人的这个批评，大家期望很高，那么同时的话呢，他自己感受上，我得了又能怎么样呢，我就是这样子而已了，再延伸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也就不过如此，那所以呢他就会有这种落寞感。还有呢就是说他这个生活呢总是有很多挫折，然后就从此对这个世间呢感到很灰暗，很消沉，觉得人生呢很无奈，真没有希望，那么他才会真正变成一个呢终极，就是走到最后的一个消极的观点，消极的观点，他是不可能积极的，因为你的方向错误，就好像这个飞蛾扑火了，他看到那个地方有光就往那个地方飞过去，但那个地方有光呢，同时它有火焰是炎热的，飞上去就被烧死了，你说他这个能够算积极吗，他这个不算积极，那佛法里面是认识到苦，同时佛也告诉了解决苦的 办法，灭苦之道，告诉我们了。我们这个灭除了苦了，就没有了，就是才是一个真正直面现实的大丈夫，大丈夫。那么这个就是，能够直接的，了解面对，所以他不会是一个呢消极的，他有真理这个基础的这个现象的认识一面，然后呢自己能够肯于积极的去改变，这就是佛法本身这个所具有的这个呢态度，那么他这个了解了这些道理之后，他就深深的能够对这些世间的现象呢升起厌幻想、厌离想，能够起超越的，我要超越我错误的对世间的这些追求，把世间的这些事情的相对性能够透彻的看到，所以是唯其在我呢，成其在人，成其在天，他就会基本的这个思想意境上建立起自己开阔的这个呢意境，开阔的认识，所以这里是就的说，这个心境为性，他心得决定，这个没有这个疑啊等等这些烦恼来遮蔽自己对于三宝四谛的信心，那就也是要闻思了，所以这个是需要佛法的学习才可能做得到，固然这个信心的成立，能够得到信心，对于三宝的信心，有信心人、法行人两种。信心人是见了经书了，看到一个瑞信了，得到一个感应了，他就对于佛法的究竟深深的升起信心，不会动摇。你们怎么样劝我信什么其他的道理，我都不信，我就坚定的、坚决的信仰佛法，知道佛法是彻底究竟的，佛所说的是真实不虚幻的，他这个就是属于信心人。法行人就是通过这些道理学习，进行思维观察，我们现象界世间的种种生活就是如此的缺陷和不圆满，而观察佛法的这个道理呢，真正实施觉得能够可以实行的，他是由这个理解上升起了信心，那么这个就是法行人。但是信行人和法行人不是独立的了，法行人入了门之后，他也要继续学习，兼顾信心。这个信行人，这个法行人，他有道理的了解之后呢，他进行这个实践，他就更加的体验到，证实到佛法的真实性，所以他就深深的建立起对三宝的这个稳固的信心。那么这个他又是也有信心人的这个呢成分特点在里面，那么他对于这个三宝四谛啊就不会动摇，不会动摇，这个是心境为性，对治不性药膳为业，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对治烦恼的，对治什么烦恼，对治对三宝四谛的这个信心呢没有，不生信心，不喜呢这个持戒修定发慧做种种这些善的功德的事情，能够对着这个，所以你有了信心以后，你的种种邪见、妄见、这个乱的想法都能够停下来，你的信心建立起来，它就能够对着呢对于三宝四谛的这个疑惑犹豫，这个就是作用，位于诸法十四理中生性忍固，诸法十四理中生性忍固，这里是呢分开来讲，这个十德能，生忍于乐，于实深深的认同，于德，这个呢，深深的这个信乐，于这个能呢起深深的希望，就有三种性，性真实的，这个性殊胜的功德， 性可以成就这些功德，就是实性、德性、能性三种信心。第一种信心就是说，于诸法实理中，佛所说的诸法的这个真实真理真实的这个现象和这个道理，通过这个了解之后，深信忍固，深深认同。比如说佛法里面讲的因果的道理，如是因如是果，我们种豆呢就得豆，种瓜呢就得瓜，它有相应的这个相续的作用，这个是真实不虚的。那么从深入的观察这个现象界，瓜也好，豆也好，豆的种子也好，瓜的种子也好，这些种种的作用形成的这个现象，它都不是永恒的，都是生灭变化的，里面找不到一个真实性的这个事物存在，就对于这个空的道理，所以渐渐的呢，有所认识，然后呢，完完全全的从这些现象发现呢，它确确实实就是如此的，就是能够呢，深信忍，深深的认同，就比如说，像佛法里面讲的说，人无我，无我见，那我们通常的观念就觉得一定有一个我了，为中心呢，为知识点呢，你没有我，怎么会，可以建立世间的事情呢，就产生这种呢错乱的想法。那么他通过深入学习之后，发现到这个我根本就是一种呢意识颠倒的这个作意，错乱作意，找不出一个真实的我来。正是因为没有真实的我，所以才有生死这个相应的这个流转的这个作用。由于我们的这个我执颠倒去追求，去想，如果真有一个我的话，那就不可以建立生死流转的这个灭啦作用啦，以及我们种种的感受啊，那么世间种种的现象呢都不可能成立。你要有我的话，无我的话呢，世间的种种这个现象才可能成立。也因为如此，你真正认识到这个无我的道理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能够相对应啊，这个处理这个生死现象，那么你心里面对于这件事情呢，通过观察之后啊，你会深深的认可，认可，于三宝真净德中呢，生性乐谷。三宝真净德就是佛的功德、法的功德、身的功德，能够希望能够得到。能够如佛如法如僧而思而行，正道佛法僧三宝的功德，所以这个是真净德生生性乐。那么对于世间出世间一切这个善，这些种种的这个善法，生性有力，能得能成其希望故，就是说他深深的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够成就，能够得到，而起这个呢希望，这个是三种性。原心净为性者，为此性成净，能净心等，如水清珠，能清浊水，故云心净为性也。那么这里的话呢，心净为性，就是说这个心得决定没有疑惑，然后你能够对于三宝升起信心，如法实践，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能够从我们现前烦恼染污的状态、生死颠倒的状态转染成净，能够得到清净。如果你对三宝没有信心，你不想修行，不想听闻佛法，听了你也不去做，你就当成一个理论呢来学了，不去自己去 调整自己这个内心，超越自己的这个呢颠倒梦想，那么你自始至终还是会在烦恼里面，在生死里面继续这个流转，你怎么会能够亲近自己呢？那如果有信心的话，于时的能够生忍于乐，就于这个世间出世间的善法呢，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够得到，能够升起，能够成就，这样的话就好像这个清水珠啊，就是这个水啊很浑浊，有一种清水珠，你放到这个水里面之后，它就能够让这个水呀、由浑浊的状态转成这个干净的状态，就是比喻这个法，比喻三宝四谛的功德，你相信之后，你依照去做，有了这个信心，那么你也能够得解脱，能够净化自己的心灵，就像清水珠能够清这个浊水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心净为性，这个是第一个善法，第一个善法。我们这新年了，这个一般都说世间都说恭喜发财，那么佛法里面也有财，佛法里面财是圣财，七圣财，七圣财是性戒闻舍慧惭愧，这七个圣才，就作为一个学佛的人，作为一个居士，作为一个出家人，他基本上就应该具备的。那么这个七圣才里面呢，第一个才呢就是信心，信心圣才，圣呢是圣者的意思，圣人的意思，才呢是财富的意思，我们世间有财富啊，你才能够说照顾好自己的衣食住行，去帮助其他的众生，这是因为你有财嘛。所以你没有这个财富，你这个生活呢都也维持不下去，生命都没有办法维持得了，那你说你能够做什么事情呢？那么这个圣贤他也要有资粮，你要有这些资粮具足成熟，才可以成就圣道，那么他这些财就有这个作用。其中第一个财呢就是信心为财，是我们成圣道的财富，成圣道的财富，像华严经里面讲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都是由信根开始的，由信心开始的。如果你的信心没有升起，信心不牢固，你对于三宝四谛就不想了解，也没有想要去实践成就的这个呢意愿，没有这样升起的欲望，行动上呢就会这个断断续续的，坐坐停停的，始终不会有什么这个呢大的这个改变所以这个信心呢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信心所，因为我们这些都是初学的，所以我就把它讲的这比较详细一点，比较能够好懂一点，那么第二个善心所是什么呢？就是说言精进者，于善恶品修断事中，永悍为性。对自懈怠满善为业，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精进的心所，精进的心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在这个善恶品的修断事里面，就是能够修善，能够断恶，比如说我们嗔心，那是这个嘞恶的不善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无嗔心，这个是善的，就慈悲心，慈悲心这个是善的。那么我们修断事是没有修断事啊，就是说你常常修常常观察，让自己心里面升起慈悲心， 这个是修的。断呢，就是随着我们慈悲心的这个展开延展观察，以及观察这个嗔心的过患障碍，那么通过这样观察的时候，你的嗔心呢越来越小，慈悲心越来越增长，那么这个就是修善断恶。那么还有出世间的究竟的这个修持啊，那么就是要证的真理，要远离邪见、我见、颠倒、错乱想，远离这些，那么这个也是修断事，善恶品修断事，在这些事情上勇悍为心，就是说他非常的这个勇猛，这个心力很强，很强烈，很努力，这样去做，那么这个是精进心所，精进心所，那不是说这个人很勤奋呢，他就是精进了，那比如说他精进的去做，做生意赚钱，这个不叫精进，这个就是我们世间的一般的事业，他做得很勤奋，做学术做学问做得很勤奋，这个都不算佛法里面的善心所，它属于无记心所。这个观念呢，所以为什么白法呢，我们应该读啊，好处就是这样，让我们清楚地辨别到了解到你这个修行是不是对的，你这个心理状态从佛法的角度上，这个完美的这个心灵状态来标准来衡量的话，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的，那你有这个很明确的认识之后，你修行上就有具体的方向，就我们做的时候，你这些种种的方法呢，是不是对的，从这个方向上来看，那如果对，那就是可以继续坚持下去，那如果是这个不对呢，那就要改正，要修改，那么这个是精进的定义。那么精进的作用呢，是对治懈怠满善为业。懈怠的话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佛法的修持开始呢停下来了，不去做了，不努力了，他以前呢是很努力的，这个禅修啊、诵经啊、持咒啊，做布施啊，持戒了，很认真很严谨了，他现在的话呢，他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呢变得懒惰起来了，那这个精进就是呢来对治这个懈怠的，对治这个懈怠的，就是他很勤奋的来修集善业，修集福慧之粮，对于自己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好的地方，都不会迁就自己，都会很明确很努力的改正，就是以前讲说这个优婆就多了，他刚开始买香，后来他学了佛法之后呢，就常常自己观察自己，起来一个善法善念，翻一个白石头，一个恶法恶念就翻一个黑石头，这样在放在那边呢自己看的，一个看自己是白的石头多还是黑的石头多，那么就是错误的，是黑的就改正过来，成为白的，后来就白的石头全部都是白的石头了，没有黑的石头了，那自己就不由得自己不精进，那么精进的话就是善品恶品这个修和断善，自己常常的检测自己，常常观察自己，那么还有呢就是满善为业，如果你精进的这个修行加持加行呢，努力的善尽呢，你就能够圆满你的 福慧，圆满你的福慧。佛就是因为他精进，跟弥勒菩萨是同时发心的，但是呢，佛先成佛，弥勒菩萨后成佛，这两个人特点不一样。弥勒菩萨呢，他是很成熟了种种的这个善巧，就是说，度化众生呢种种的这个方法。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就是比较精进，比较勤奋，还有呢，就是他跟众生结的缘呢很广泛，就很这个嘞，结了这个很多众生的这个因缘，成熟众生这个佛道的因缘。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先弥勒菩萨成佛，弥勒菩萨成佛，弥勒菩萨是后继，等以后龙华三会，他来这个娑婆世界说法，龙华三会，度很多人成道，成阿罗汉，那么这个是这个满善为业，为善品。修恶品断，这个善是讲善品，善品修恶品断，勇表圣境，减诸杂染法，减诸染法，就是说这个精进心所为什么它不叫勤心所，而单立一个名叫精进心所，这我们很勤奋的做事情呢，也是一个心所了。也是一个心理活动呢，但是这里的话呢，它精进心所是善心所，不是中心的，就是说它是要消善断恶，远离染污法，远离贪嗔痴这些染污法，这个才是的，才称为呢勇，勇，汉表精勤，简无忌，就是汉的话呢，永汉的汉呢，就是说他这个用心呢纯净，没有这个杂乱，不会说掺杂了一点善的，在这个善法当中掺杂一点恶的，有的时候又回到善的，他不是这样的，而是呢，这个很精纯的，乃至于说这个无忌，无忌心，就我刚刚讲说你去赚钱做生意。或者做学问做世间的这些学问，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无忌的，就是善法，远离染污法，也不是无忌法，而是纯善的努力，这个上面才算是精进，这个上面才算是精进，这个又云勇而无怯，悍而无惧，就是勇而无怯，悍而无惧，就是说他这个心里面呢，对于善法的修行呢，他没有畏惧，不会觉得说修行呢是件很难的事情，需要长时间的修行，我怕自己做不到，想一想呢我就不做了，他没有这样的想法，而是很努力的做，心里面呢不会畏惧说学习佛法的辛苦啦，修行的这个疲倦啊疲劳啊，不会，没有这些畏惧，不怕，那么这个永汉的解释，圆满善者的是圆了善事，名为满善，就是能够让种种这个善法，得到呢成就成功。比如说，修圣观来讲，他要一直修修上去，最后三界的烦恼都断了，成了阿罗汉果了，这个就是满善，满善。故三根为作善，名为满善。三根就是后面讲的这个无贪无嗔呐、无痴啊，这个等等，这个三根为作善，为作善，名为满善。能满彼故，就是说能够成满，能够成满，这个善根，成了这个善根。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